等等等等。
贺龙涛打断了古全志的话，历史上，
你等等。
古全志又打断了贺龙涛的话，
我刚才说你什么来着？有头脑，但没耐心。你确定你知道的历史就一定是正确的吗？嗯，你为什么不等我说完再提出意见呢？
OK OK， 您接着说，我不再插嘴了。贺龙涛往嘴里塞了根烟。
问题是，光绪才是名正言顺的皇帝，慈禧也不能太让他下不来台。慈禧就问儿子，荣禄有什么具体罪行？光绪说是巨额受贿、勾结奸商、欺压百姓。慈禧就让他拿出证据来，不能光凭嘴说。可光绪手里并没有真凭实据，这下慈禧可就有的发挥了，把儿子痛骂了一顿，要他不许再捕风捉影。
这个时候，服务员把鸭子送了进来，古全志并没有停下。
光绪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把证据找出来，可谈何容易呀？荣禄是朝中重臣，又有慈禧罩着，要是真以正常程序查他，别说什么都查不出来，还有可能激怒了慈禧。特别是如果在调查中没有严格执行大清利率，就等于给了慈禧削弱甚至剥夺光绪权力的口实啊。
谭嗣同该出场了吧？
贺龙涛边往嘴里填着鸭子边问。
对，不能查受贿的赃官，但可以查行贿的奸商。可如果明查，同样需要注重程序，是不可能绕过奸商所在地的官府的。于是谭嗣同就几经周折，找了一个了解奸商底细和奸商有潜在利益冲突的人，那个人叫袁世凯。
袁叔叔吃鸭子。
贺龙涛把一块鸭肉放进古全志的盘子里。
那个袁世凯呀，是平民百姓，他可以使用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手段将证据搞到手，然后以匿名的方式交给谭嗣同，谭嗣同再上报光绪，光绪就可以对荣禄下手了，同时将自己的势力植入原来荣禄的位置。万一袁世凯在行事的过程中被抓住了，按照事先的约定，他不会也不敢把自己的上家说出来，这样光绪就不会被牵连进来了。
有点像美国电影里的间谍呀，国家将不承认你的存在。
是有点像，但你不承认，人家一样知道你的来头，只不过是没证据罢了。但袁世凯本身就想占据奸商的财产，如果他被抓，他有足够的动机使人相信他的行为是完全独立的。
顾全志说是不能说的太多，可真一讲起来还有点受不住了。除了几个细节的地方，贺龙涛已经明白的差不多了。
嗯，凭袁世凯找到的证据，我看不光是荣禄要倒霉，整个荣禄一系的都不会有好日子过的。
这也就是为什么查奸商比直接查荣禄合算的多啊。
原来自以为重要的奸商，在这世间上只不过是个小棋子儿。
贺龙涛有点自嘲的意思，因为他一直以为毛正义就是终极标靶了。
也不能说是个小棋子儿，是比较重要的棋子儿。如果不是他非要攘外，非要把自己的师爷整死，袁世凯是不会有机会的。
袁世凯为光绪出了那么大的力，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啊？
他将以低得惊人的价格接管奸商的所有土地，同时原来隶属于荣禄的130万匹骡马都将配备粪兜。
顾全志微微一笑，这最后一句话可把贺龙涛给说乱了。
小姐，您出去吧，这不用您了。
刚才他全神贯注的听顾全志讲课，并没有注意到旁边的服务员，要不然早就让他离开了。那个小姐是外地姑娘，初中文化水平，而且还正在自学高中的课程。她一出包间就忍不住捂着嘴笑了起来。她今天可算是见识到北京人有多没文化了。
顾叔叔，
何龙涛欠身握住了顾全志的手。
有了您刚才那一条，我就不跟您追究袁世凯贪生怕死的事儿了。
哼哼哼，坐下。袁世凯并不是贪生怕死，他是经过很周密的考虑，权衡利弊，最终才决定让他儿子娶她。
哦，那我可要洗耳恭听了。
轰他的屁股回到了椅子上。
简单的说吧，没人能救袁世凯，但袁世凯却能救他的侄子。事实上，当他的侄子身处险境的时候，袁世凯骗谭嗣同说全部的证据都还在他侄子的手里，并且愿意出钱为他侄子雇佣一辆马车。因为中间隔了袁世凯这一道，谭嗣同才敢出车。如果处于险境的是袁世凯本人，谭嗣同可不敢救他。听着有点绕，你仔细想想应该可以明白呀。
说白了就是谭嗣同绝不会和奸商作对的一线人物拉上关系。
你小子还真是一点就通啊。
顾全志点了点头。
咱们今后的合作会非常愉快的。
别说今后了，咱们还是接着聊历史吧。
何龙涛还没有完全的满意呢。
如果光绪同意出车，是不可能完全瞒住荣禄一系的，他们又怎么会合作呢？
首先他们并不知道那辆马车的用途，其次荣禄一系中并非每个人都得到了奸商的重视，比起郁郁不得意，他们更愿意看到旧格局被打破，更愿意成为建立新格局的功臣。古今中外这种人呐，是所有维新变法中不可缺少的力量。
我懂了，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个老问题，袁世凯为什么不把可能的危险告诉他侄子呢？
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的周围危机四伏，一定会紧张，不能很好的思考，犯低级错误的几率也就大大提高了。他去的地方是龙潭虎穴，除了随机应变，其他的准备工作都是白费。如果他带很多人去，一旦开战，不管奸商的夹丁能不能对付，事态都将不可控制。本来不需要插手的荣禄也就不得不派兵，这样反倒坏了大事。
何龙涛听完半天没出声，对方说的很有道理。如果自己真的带着几十人去上海，且不说有没有必要，真的打起来，虽然自己和文龙都不太可能会受伤， 但上海警方就不能出面了。
江说什么都是老的辣，跟您比起来我差得太远了，考虑问题也太不全面了，希望以后您多多指教我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龙头啊，你真的很让我满意。
顾全志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。
你还年轻，凭你的头脑啊，胆识，再经过几年的锻炼，积累起足够的经验，我相信你绝不会是池中之物的。东兴和常青藤的未来由你和楠楠掌舵，我非常放心呐。
谢谢顾老师的夸奖。
何龙汤从烟盒里掏出根烟，恭恭敬敬地递给顾全志，又恭恭敬敬地给他点上，算是拜师了。
咱们之间还有没有疙瘩呀？
没有了。
那咱们这顿饭的目的就达到了。
顾全志凭自己对于何龙汤的了解，知道这个年轻人或多或少都会对事情的真相有所怀疑，所以才在正式的庆功宴前把他单独约出来，让他有一个爆发的机会。
吃好了吗？吃好了咱们就走吧，晚上那顿才是正餐。
好。
何龙涛站了起来。
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呀？
咱们已经把该做的都做了。昨晚你回来之后啊，黄秘书才把证据送到会场，现在东西都在谭嗣同的手里，接下来咱们静候佳音就是了。对了，
顾全志从其中的内兜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何龙涛。
听裴影说你好像对这个有特殊的兴趣，我就私下把它留下来了。
何龙涛看了一眼，把照片收了起来。
哼，吴先生跟毛正义这么多年，还真是练就了一手察言观色的本事啊。
你也是他的新老板之一嘛。不说他对你到底有没有不满，他一样是要讨你的欢心的。我想他更担心你对他不忘旧仇啊。
在这点上他可以放心，现在大家是一个账号里的同志了，他以前并非针对我个人，既往不咎的容人之量我还是有的。
两个人来到了楼下，古全志的 S600 一直在路边等他，他在上车前又问了一句，
龙涛啊，你有没有怀疑过楠楠也参与了设计你的事情啊？
没有，从来没有。
那我现在要是告诉你他也有份呢，
那只能说明您在骗我。
何龙涛微微一笑，向自己的 SL500 走去。晚上在顺丰的大吃大喝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饭局结束之后，七兄弟来到刘楠在双井的复式公寓，准备大打通宵麻将。
除妖机。
何龙涛今天是看客，站在大炮后面观战。
我被人戴绿帽子了。
什么？
大胖一下站了起来，差点没把桌子都给掀翻了。
四哥，你说什么？绿帽子？
其他几个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句弄得有点发蔫。何龙涛没出声，撇着嘴坐到了沙发上。对于他来说，在兄弟面前承认自己的女人被别人搞了，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。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起头，所以就像刚才那样冷不丁地冲出一句。
你丫儿刚才也没喝酒啊。
武大走了过来，递给他根烟。
我不是开玩笑，我和文龙在上海的时候，丽萍被人给迷奸了。这也就是昨晚他一定要见我的原因。
是他妈谁呀？四哥，你说呀，
快说呀， 咱们这就剁了砸碎的小鸡鸡。
对，咽了咽了。
敢碰我嫂子，把杂种操的活埋了。
现在的场面大概就叫群情激愤吧。
好了好了，都别吵吵了。
何龙涛把众人的声音都压了下去。
想言都言不了，对方是他妈个同性恋。
此话一出，剩下的六兄弟面面相许，一时整间大客厅里只有电视里发出的声音了。
妈的，想乐就乐吧。
何龙涛看出一群人都是在强忍着，特别是二德子，他脸部的肌肉都在抽动。几个人大笑了起来，又开始重新码牌，屋里也没有了刚才那种紧张的气氛。
你要不是喜欢 go on go 吗？
真他妈是一群王八蛋，我喜欢的是我的女人们之间有感情的同性行为，让你们这么一说，随便哪个大妈跟我的女人们来一下，我都该开心是吧？
武大阴阳怪气的笑了起来，
在我们面前还装什么大义凛然呢？事情要真像你说的那么简单，你早就去把那个娘们儿给做了。
就是啊，四哥，你就直说吧啊。那妞谁呀、啊？
司徒青影。
我操！
又是一阵骚动。刘楠也坐到了何龙涛的身边，搂住他的肩膀。
那妞可挺正点的，她搞你的女人，你就去操劈了她的小屁眼儿。
反正咱们和霸王龙的账还没来得及算呢，现在上海的事情已经搞定了，也该把家里的事清理一下吧。
何龙涛皱起了眉头，奇怪地看着三哥，他没听明白最后那半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刘楠看着四弟有点困惑，也不再嬉皮笑脸了，换上一副严肃的表情。
我不管你和霸王龙之间的关系有多复杂，今非昔比，只要你能说服我舅舅出面，要彻底铲除他，虽然不敢说是轻而易举，但也绝谈不上费劲。
不要。
何龙涛摇了摇头，
道义有道，咱们要想在黑道上戳得住，信义一定是要讲的。下星期五晚上唯一有变动的就是拨20人给我，其余的一切都照原计划进行。既然你这么说，我也没意见。
刘楠耸了耸肩，
那好，咱们的原则就是对物不对人。
何龙涛又回到了桌子前看大哥打牌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东兴工厂的80名保安被分成了8组，分批负责在暗中保护何龙涛的7个爱妻和他的父母。本以为毛正义会狗急跳墙，就算不是派人来北京搞事儿，也会自己进京寻找挽回的机会，可连续几天都没有任何动静，就好像什么特别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何龙涛几乎每天都会给古全志打电话，询问事态的发展。古全志的回答一直都是还在谈，直到星期五下午，他才告诉何龙涛，光绪和慈禧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。虽然他并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，但很明确地说明，奸商已经在光绪的严密监控之下了，对袁世凯以及袁世凯的家人形成不了任何威胁。除了这件事儿，何龙涛这几天就是担心齐大妈了，他一直也没有接到救命恩人打来的电话。到了星期三，他干脆派了两个人飞到上海，可码头上的人都不知道齐大妈一家去了哪里。何龙涛只能命令自己雇的人雇了两个人天天在那守着，一旦齐大妈回上海，自己立刻就可以知道。周五晚上乌云密布，没有一丝月光能穿过厚厚的云层。11点整，5路人马从东兴出生出发，其中4路分别前往霸王龙名下的4家中档饭馆，各种目的不言自明。最后一路是由何龙涛亲自带领的。 后面跟着三辆金环，直奔地处朝阳区最东南角的福利塑料厂。那间工厂的厂长和党委书记都是霸王龙的老相识。